齐俊杰看财经，我们懂财经。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节目，又到了我们的专家谈理财的时间了。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理财魔方的创始合伙人，国内的著名基金专家马永安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肖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理财魔方马永安。
这个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啊，先给大家拜个年啊，那么祝大家这个牛年啊，争取呢这个把前两年的利润啊，包括这个前两年的这个收益都装到口袋里啊。一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各大平台啊都开始纷纷这个发红包啊，一会儿这个某音说发了20亿，某手呢就说发21亿啊，某度一听说发22亿啊，那么爱补贴的这个拼夕夕啊，这个更是发了这个28亿啊，那么好像这个红包的数量啊，这个规模都很大啊，但是呢其实中起来好像比较难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A 股4000家上市公司啊，将近2900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其实也不到这个91亿啊，互联网巨头为何年年都能推出这么多的红包大战呢？
我觉得应该都有吧，这毕竟这种大平台呢说了话呢不能不算啊，所以应该说肯定是发很多钱，是不是发了这么多钱，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这显然他们发了很多钱的，所以动不动开这个20亿也好21亿也好，这种承诺呢，当然我觉得对平台来说肯定不是人傻钱多，说乱发钱是吧，大家都知道互联网企业很挣钱，对，但是也不是说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不是说随便去乱发的。那为啥做这事儿呢？我觉得也比较简单，因为春节嘛，一年一度的国民大事是吧，咱们说这个互联网行业呢炒 IP 是吧，这春晚春节都是大 IP， 这个时候大家的关注度啊，互动性啊，流量啊都是非常大的，所以争春节红包呢成为兵家必争之地。6年前呢，就是2015年的除夕，当时微信和春晚合作的红包活动，据说数值峰值呢，在当天夜里头是每分钟8.1亿次，发放红包的数量是10.1亿个，超过同期支付宝的红包数的4倍。经过这一次以后呢，微信支付就实现了对支付宝的珍珠港偷袭，因为之前支付这个市场呢，其实是支付宝一家独大的。所以它就导致这后面的这个红包战就成了个不得不打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因为春节发红包呢已经成为一种全民的共同的认知了，你不发别人发，那你显然你就不会落后是吧。今年呢听这个说呢，说这个某音啊跟这个春晚会合作，我估计呢这后面呢可能会发更多的钱啊，但是他目标肯定不是单纯的做社交，支付据说也是他要布局的点，所以发钱你就得用我的支付通道是吧，这基本上也是增加了我一个业务的来源是吧。最近据说这个某音的 APP 上的这个好友聊天界面已经增加了发红包的功能，这个因为它的这个支付呢也搞定了是吧，所以呢后面我估计也是一种推广的手段。不过无论怎么说吧，我觉得是个好事情，发钱呢总好过收钱是吧，就像那个咱们那个这个某市呢说 APP 上直接说欠了122个亿，总比这个好对不对，这好事儿。所以春节来了，我觉得给大家增加一些喜庆的气氛是吧，在玩的同时呢还能收点钱，这多好是吧。
这个其实年年都是这种噱头啊，但是呢好像大家中起来这个好像还比较困难啊，那么很多人都摇了一晚上，有的时候才摇个几块钱啊，甚至有的才几毛钱啊，那么这其实你得看它的基数大小啊，那么有的时候基数太大，人数太多的话，那么其实最后的收益也非常非常的低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红包啊，好像是这个给的不少啊，但是中的几率可能会没那么大啊。但是呢在大洋彼岸啊，那么隔壁班的这个班长啊登哥上台啊，这个也是发了一个超大的红包啊，1.9万亿的刺激啊，基本上扫清了这个障碍啊，那么也就是说马上啊他就不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支持啊，也能够通过这个法案了啊。本来很多人都觉得这将是一个这个折中的方案啊，1.9万亿太多啊，那么可能登哥会给降到10000亿啊，这样更方便通过啊。没想到这个登哥是这个人狠话不多啊，那么最后呢还是按照这个1.9万亿的刺激计划往前推进的啊，而且现在基本上快成功了啊。那么马老师您对于这个刺激计划有哪些这个评价呢？啊，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刺激方案了啊！您觉得会造成哪些影响？
首先我们说这个它的这个通过，所以之前呢有人也确实猜测说它会是个妥协的方案，但是为什么现在推出来的方案呢？实际上是超出预期的，大家都没有打任何妥协就推出来了，对吧？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最近呢，这个他那边呢出的很多的政策就是又急又快， 而且之前呢有很多政策大家觉得会有很多争议的都快速的推出了，为啥？我觉得这个他可能就所谓这个登革可能对他自己的定位呢还是有清晰的认知的。美国呢现在属于叫拨乱反正的时候，人心思定，所以这个过程中呢他把很多呢这个施政所需要的那些狠手段呢前期先赶紧扔出来，因为大家这个时候呢恨的人正在恨，败的那波人呢被打的还闷着呢，是吧？再加上他的这个在各个这个院呢现在基本上都占据优势主场地位，所以呢他要把后面几年施政所需要的东西呢全都要准备齐，这个我觉得是他一个基本的方法。所以呢这个 1.9 万亿呢这个政策呢反正他觉得既然能通过他就照最狠的来，最后是不是按照最狠的方式落地，这个我觉得倒是要走着看了。但无论如何吧，这个确实这个方案呢是比较猛的。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说因为疫情呢对于美国的实际的这个就非虚拟经济啊是影响还是蛮大的，很多失业民众的温饱都成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要控制这个经济的合理的比较好的复苏啊，也要安抚这些这个底层老百姓的这个就是不要冲到街头上去嘛，再加上后面还有什么核酸检测疫苗什么什么各种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呢印钱也确实是无路可走的必然要走的路。所以我记得去年年底前后呢那个当时推的那个8000亿也好，当时中间呢有过几次反复，好多人说美国的这个政策呢可能会停掉了，我说绝对不可能，这是没路可走的必然要走的路。那么这个东西呢究竟说 1.9 万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无止境的印钞是不是真的是无止境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影响呢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不论最后这个 1.9 万亿实际的落地多少但政治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想现在他放说把 1.9 万亿这个政策通过，因为他手段呢就他现在条件最有利，他赶紧通过。我估计他心里打的小九九是到时候万一用不了了那我不用也可以，对不对？但是给了手段最终呢我估计还是会用啊，因为1.9 万你反正放了前三你手里头你不花干嘛的，对不对？留着也不会给他带来啥好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结果呢它一定是说货币的注水呢会抬高各类资产的价格，这个其实我们已经看得到了哈，全球的大宗商品在涨，是吧？而且原油现在也开始涨了，这个而且很多机构呢我看原油呢现在开始看多了，大规模的看多了，股市也在涨，是吧？标普指数呢再创新高，是吧？楼市也在涨，美国的房价呢从2020年的5月份以来就不断的在上涨，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资产价格会涨。第二呢，货币的超发也带来美元的公信力的下降，这个呢是必然的，全世界不会存在说乱发呢最终没有代价的这个发货币，这个虽然美元是在上半年的这个它的祖先的这个保佑下呢，这个不停的积累下呢，这个美元的这个全球货币的地位是慢慢这么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过程的挖墙脚总归有挖塌的一天，所以它是慢慢的挖这个墙角哈，所以无限的这个宽松我觉得是不现实的，最终还是有个底，每一次的超发其实最终都在损害美元的公信力，这也其实就是对其他的非美资产尤其是像美元的对立面啊，这个比如说像黄金啊这些资产呢提供了比较长周期的支撑。第三呢，就大概率呢，美国会在这样的这个刺激政策的支持下，美国现在呢是一边呢大规模的放水，但一边呢经济的复苏呢看起来也不错，所以大家预估今年美国会走出非常高的那个也走出比较高的这个经济增长速度来。这种情况下呢，两者叠加很可能会形成一个弱美元周期，这是我去年一直在给大家提的。那这个的话，它会利好于非美的资产，尤其像 A 股这样的这个新兴这个市场里头呢最有价值的资产。所以那些聪明的先行资金呢其实在美元走弱的前期就开始逐步流出美国了，到全球去寻找稳定的收益更好的资产。我觉得这应该会是比较大的影响力。
其实在经济学界一直在讨论啊，那么超发货币啊会不会引起这个资产价格的膨胀啊，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啊，但是呢好像从上一波 QE 啊，就是美国金融危机那一波 QE 呢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通胀发生啊，马老师怎么看这个？而且安倍三支箭其实也是大规模的 QE 啊，日本也没有引发大规模的通胀，反而是仍然处于通缩的边缘啊。为了现在的这些主要国家包括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啊，其实 CPI 现在都不高，核心 CPI 也都在零值附近啊，那么您觉得未来这种大规模的超发货币啊，那么真的会带来通胀的威胁吗？
这里头啊，我觉得两个问题要分开看。首先呢，大规模的发货币最终呢必然会带来货币的贬值和价格的上涨，这是个最终的结果。但是中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最终呢这个资产价格涨起来是由实际流通的有效货币所决定的，而这个有效货币呢，它是基础货币乘一个货币乘数。货币乘数是啥意思呢？就是这个钱呢发出来，它一年能赚几次。经济好的时候呢，这个货币赚的速度就会快。同样花一块钱，如果它一年能赚五次的话，就相当于市面上这一年呢是流通的有效货币是五块钱。而经济不行的时候，这个流通速度会下降。所以呢，往往在经济不行的时候，那边呢放货币，但是这边呢因为货币乘数在下降，反而最后体现在这个实际的有效货币上呢，你反而觉得它可能没那么多了，甚至还有可能是通缩的。这种情况呢是短期里头会有这种情况，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这个时候呢政府就要快速的在就是货币乘数在起来的过程中，它得特别谨慎的或者是比较精确的要把这个钱收回去。如果收不回去的话，前面放出来的洪水猛兽再加上这个货币乘数的回归呢，它就会带动后面的这个通胀呢快速的拉起来。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那日本和这个美国的这两次的情况呢，其实都属于叫相对的。就前面日本的这种情况呢，是一个呢是经济的下滑带来的货币就是消费啊什么经济的低迷导致的这个货币乘数在持续下滑，所以那边呢安倍经济学反复的去刺激放水，但是对经济那边呢实际的刺激效应已经非常非常弱，就是因为它的货币乘数赚不起来，这是日本的情况。但美国呢08年以后其实有个特殊的情况，大家都记得美国呢这个当时08年以后，中国的货币管理当局呢形成了一个跟美国呢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知，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当初呢美国放出来的货币大部分70% 以上的进了中国了。我也原来开玩笑说，进了中国以后中国怎么办呢？中国那个美元又不能在中国流通，所以咱们央行呢把这个钱呢收起来以后呢，放在这个什么地方，放在这个换成人民币以后，人民币的把它放出去流通，是吧？这个呢其实导致了中国的这个资产的价格呢涨起来了。美国呢是人家的美元放出去以后，央行收起来一孔一孔的扎好，放在这个库里头，是吧？然后呢再把它呢换成人民币出去，通胀没有在美国出现，它输出给了中国啊，这是第一方面。那中国呢为了防止这种通胀呢，其实当时我们就不停的去提高我们的这个存款准备金率啊，就是你们进来一笔美元，把美元呢收起来以后放在我们的库里头，然后呢换成人民币，放出去人民币以后呢会带来我们的这个通胀的这个起来。所以呢我们又把这个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呢又把这个钱呢又收回去。其实这个代价是中国承担了，这里头的代价是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那你人家美元进了我们承担的成本，对吧？人家美国发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呢承担了美元的这个发钱的成本，人家还小，人家一边在拼命的发钱，一边还没有通胀，哎，看上去人家解决的问题很完美。那是完美肯定有人不完美，不完美是中国第一个承担了成本。第二个呢，因为这个我们呢一边呢收了人家的钱要给人家支付成本，同时呢我们呢这个钱呢还用不上，我们也怕自己的通胀太过这个狂放，对不对？我们呢又用这个存款准备金率提升的这种方式呢把钱又收回去。但是呢收钱的部门呢往往是外贸部门，外贸的部门呢把这个钱呢收进来了，存的给央行以后，央行把钱呢给了这个外贸部门，这人民币给了外贸部门。但是呢存款准备金率呢是给所有钱的，所以当时导致我们内部出现一个特别的奇特的现象，就看上去不缺钱，央行也不停的在往出来放钱，外贸部门呢是钱就凡是做进出口的相关的这种外贸企业呢这个钱一点都不缺，但是呢内资企业呢缺钱缺的要死，从而导致了我们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就是12年13年以后我们的钱荒，我们的内资企业缺钱缺的要死，很多企业在那里头死了一批又一批。所以这个我只能说，当时美国08年以后的那种情况下放货币仍然没有见到通胀，那是因为通胀被我们给担了，成本被我们给担了。当然你回头来说为什么我们要担，因为那时候我们认为中国和美国呢是共存共荣的，对不对？这个担我们救美国呢就救了中国，但是人家美国显然不认这个账，对不对？事后我们救完了人家以后呢，凡是我们这遇到问题的时候，人家往死了去踩你，我们的产业升级因为那个内资企业当时缺钱，产业升级那些很多是夭折在半道了，人家一点都不买你的账，后面还往死了搞你。所以我想这一次美国再放货币，中国呢再配合它的概率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我想那个历史呢不会重现了，如果他放货币必然最后体现在他的资产价格上。
嗯，但是我们这边现在并没有跟着释放货币啊，那么资金从流向来看依然是这个往咱们这边流的啊。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对我们的核心资产可能会有依然会有抬高的作用啊。那么您觉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流动性如何判断啊？那么年前这个情况啊，是流动性宽松呢，还是会流动性稍微紧一些？
哎，所以这其实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呢，其实这次呢动手会稍微早一些，提前呢把这个货币的放松的这个呢先收了一收。这样的话呢，等到真正的美元的大潮再冲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伴随着宽松的可能性。如果早期不收的话，你到时候前期就宽松，后面再宽松，我们又不需要这么多的货币的情况下，有可能呢会被人家给冲击到我们的这个货币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次比上一次要做的好一点，这个比上一次做的稍微好一点吧，这是第一。第二，我想人不会在同一个坑里头才栽两次跟头，对不对？上一次呢为了人家付了这个成本，最后呢还被人家后面的死命的踩，再要再干一次这样的事儿的话，这个我就得怀疑啊，要么就是智商问题，那要么就是立场问题了。这显然智商和立场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觉得再犯第二次错可能性不大。所以这我觉得是个基本的逻辑。那回过头来说我们的货币政策，这其实也是我认为我们的货币真正想收紧没有可能性的原因啊。就是我一直说从央行的角度来说，他期望货币呢当然是紧一些好，因为央行只对货币本身负责任，是吧？CPI 不要高，货币本身的值钱，这样的话呢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货币本身呢，除了把货币的价格炒高以外，就利息炒高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职能，货币政策是为了支持经济发展的。央行不负责，但总有人负责。所以经济发展只要没真正的这个复苏没有真正起来，想把货币总体收紧进去，这个可能性不大，这是第一。第二，就我之前去年年底说的啊，你想收人家放，你要想收的话就会重演08年以后的那个覆辙，钱哗啦哗啦全都进中国了，又上演一个美国人吃饭我们买单的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事情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央行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收紧的这个空间。所以我其实一直说今年呢是一个这个货币政策呢叫摇摆。我不说是这个适度从紧啊，或者是这个中性啊等等，我叫摇摆是啥意思呢？就是有时候央行真想收紧，但是立刻就会发现经济不支持，人家老外的这个环境也不支持，这种情况下又被逼着继续放宽。所以我认为今年呢说总体上看可能货币政策收紧不可能，但是短期里头可能反复的会有这样一个波动，而这个会给投资带来特别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一直说今年其实是投资的 hard 年份。啥叫 hard？ 就今年不确定性太强，来回折腾会很难受。咱们从开年到现在这折腾咱们已经忍受了，感觉很不爽了。这个我估计今年呢这会是一个特别长的常态，所以呢对这种不确定性一定不要赌方向，一定要配置啊。
嗯，那您怎么看现在的市场啊？那么随着这 1.9 万亿美元啊那边一刺激，咱们这边呢今天这个行情啊还是很不错的啊，是不是这个预期又开始发生扭转了呢？啊，节前这几个交易日很多人也都在纠结啊，一到过年的时候就有人问到底是要不要持股，到底要不要持股。其实呢从历史上来测算的话啊，春节之后的这个行情啊应该还都是不错的啊，因为很多这个年前的流动性紧张到年后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宽松的一个时候啊。马老师您怎么看？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不光说是今年，这历年它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春节后呢大家开始大规模的开始花钱了嘛，很多这个预算呀、什么的都说开始落地执行，所以春节这一季度呢属于花钱的季度啊，所以流动性呢相对会比较宽松，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您前面提到的这个预期为什么会改变，我觉得市场这个东西往往就是过度预期了，结果最后发现呢哎没有那么惨的时候，市场呢它就会摇摆回来。你像之前呢这个大家都觉得哦央行几次的这个不放货币一下大家特别担心，是吧？这个说这个央行呢恐怕这个说一套，是吧？说是中性的，是吧？这个实际上呢开始紧了，这个回头呢会对我们的经济会对我们的货币环境呢造成持续性的影响。我也一直讲这个不可能，现在大家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了。人家 1.9 万亿放出来总要有地儿去啊，你呢人家的钱本来到处找去的地方，你还把自己的这个口子给放开了，把自己的这个地水位呢放得低低的，那人家不冲进来冲击你等谁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觉得这种预期上的转变呢也可能是带来这个现在的市场的这个又开始调完了又开始涨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当然从历史上来看股市的冲击行情的确也存在，不过呢我说实话我也建议大家不要特别在意去关注这个 啊，说什么春节行情啊，个股啊什么的。去年全年看炒股不如炒基，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从实现盈利的角度来看，投资基金比股票盈利的几率也确实高的很多。所以我建议大家放弃对于这种短期的啊，这个说春节七天怎么办的这种拷问，这叫灵魂拷问，这个拷问没有答案。不妨去选择比较适合自己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你买基金也行啊。当然我们说买基金要配置，那直接买基金也好，或者说天天拷问自己，我究竟应该买还是应该卖啊？问这个问题，你永远赚不到钱的。去年呢，这个2020年啊，之前的这个8444只基金，在实现盈利的呢有8173只，也就97%的基金是盈利的。而去年的这个市场 A 股市场呢，其实 A 股挣钱的比例只有52%，这还是股票挣钱的比例。我了解一个数据，实际上股民挣钱的比例比这个要低多了。据说大概有30%的股民呢，去年还赔了20%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没必要去问这些短期的问题，越问短期的问题，最后赔钱的概率越高。有一些投资者呢，我知道之前呢已经赚了一波，想落袋为安，这是这个问说春节期间我究竟应该怎么干的主要的原因。我觉得你落袋为安又怎么样了？你后面你怎么办？难道放在袋子里永远不动了吗？你后面要万一年后涨起来，是不是又要拍大腿后悔买早了是吧？卖早了，然后又追进去，结果又追在高点，反复的玩这个游戏它没有意义。但有些人呢，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啊，其实是大量的钱还没进去，还在犹豫，前面的小钱进去了，挣来的钱现在想，哎，我是不是能多加点钱进去？其实是在问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种犹豫啊，现在你没进去，你怕高点是吧？怕买在高位，我想真的是跌下来你也买不进去，所以不要问这个问题。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实际上没有答案。与其犹豫不决，想要选个好的时间，不如选个平稳的方式，让你留在市场里头啊。把这个唯一的这个方式，唯一的就是买基金，做基金组合啊，是相对比较稳健的留在市场里头啊。所以我们说基金组合就是能让你留在市场里头，不要反复问，不会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春节期间可以好好过日子的，过年的啊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像我们理财魔方，我什么资产都有，对不对 ？A 股、港股、美股。啊，股这个债券、货币、黄金都有，各种都配一点，踏踏实实的多好，对不对？你永远不会问自己说，我今天应该买还应该卖呀，对不对？问这问题呢，你就起码就已经输了啊。
刚才您也盘点了啊，市场上，去年行情这么好啊，很多人也没赚到钱啊。那么有些这个数据显示的其实更扎心啊，说现在有1900多只股票啊，占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45%的股票跌破了2440点时候的这个低位啊，那么也就是说炒股的有一半的概率你是要赔钱的啊。那么尽管这个指数已经从2400多点涨到了3500点，但是很多人这个股票却越来越低了啊。那么魔方这块有没有盘点？2020年你们的数据怎么样？
我们最近呢推了一个2020年的大数据年报啊，有些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呢去年呢是97.16%的用户是赚到钱的。我说这个97.16%呢是历史上投魔方到去年为止，就这4-5年里头市场有好有坏是吧，最终呢我们大概97的用户呢是赢了利的。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我没有像基金也好股票也好，最终呢是我赚个高收益率让投资者呢大比例的都是亏损的，我没有这么做，我实现了大部分的客户盈利，这是我开心的。那么从收益率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我们去年智能组合用户的平均收益率是 7.88%， 就是 7.88%。 所以说这个收益跟去年公募基金相比差远了，一点都不高。但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给我们的理财魔方的用户写过一封信，我详细的复盘了去年一年的业绩，我们是怎么做的，我相信很多魔方的用户收到了。那我们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就是人家的大年的时候我们收益率一般，但人家小年的时候我们收益率也还不错啊。就18年我们亏了1.18%，这个去年呢我们挣了 7.88%， 对吧？19年我们挣了 16.3%， 是吧？那为什么？因为理财魔方是个控制风险优先的我们这样一个基金理财平台，我们要确保就是底线不要破，破了底线你说挣多少钱它没有用，就是最后这个钱都留不住。所以这就意味着说当市场的动荡加大的时候，我们会优先去控制风险而不是去追逐高收益。去年的市场啊其实不好做，虽然最后大家这个赌在里头的人最后挣了钱了，但是它会有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不敢把主要的钱放进去，对不对？第二，去年的市场的风险回报其实并不高啊。所以一个负责任的机构呢，其实在去年呢是在尤其是以控制风险优先的机构，去年的收益率不会特别高。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去年像我们这样的以控制风险作为优先目标的这样的长期投资机构业绩都一般， 你像大家知道很有名那个桥水基金，桥水基金呢现在数据还没有出来，据说它去年的收益率是负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就是这种机构，对，好多人骂说，哎呀，它的这个不行了，策略不行，它本来就是优先控制风险来获取长期收益。你看那个桥水也好，巴菲特也好，长期的那个收益率大概年化收益率不到20%，哎，但是人家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就是他跌的时候他也跌不到哪儿去，他大部分时候都在盈利啊，每年他挣的钱都不会特别多，但是你回头一看，好家伙，这一下子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坚持帮用户控制风险？就是因为控制风险才能让大家能赚到稳稳的钱。哪怕因为控制风险牺牲一定的收益，它也是有价值的。你只有这样个风险控制住，你才能留得住。所以其实前面这个肖老师说的股票的问题，确实有些股票赔了钱了，有很多股票挣了钱了，我们的股民也在里头赔钱的。有些基金呢挣了很多钱了，我们的基民也在里头赔钱的。你比如说我前两天听那个招商白酒那个基金经理做直播，他就讲他的基金去年收益率接近100%，他的投资者平均收益率只有9%。那么好的收益率，它只播了9%，为啥呢？还是待不住嘛，对不对？那还算是挣了钱的。去年这么好的市场里头就9%，那像前些年那么大幅动荡的时候，你想想它在里头该多惨。所以呢，我们呢，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把风险控制住。所以我们也会帮用户做个性化的定制基金组合，用个性化的方式来帮助每个投资者守住他的这个底线。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真正去挣到钱。回过头来看，我们不回顾去，不光回顾去年，我们回顾理财魔方所经过的这些年，2017年我们收益率9.7，2018年我们亏了1.18，2019年呢我们挣了这个挣了16，是吧？2020年呢我们挣了7.88，哎，几年下来呢我们收益率你说高吗？大概年化收益率也就7到8的样子，不算高。但是呢我97%的用户呢挣到钱了，哎，他没有赔钱，我觉得这就是理财的真正的价值。我们做的是理财，不是投资。投资可以去搏，理财绝对不能搏啊，所以理财必须得有底线啊，我底线控制住了才有意义。
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红包这个话题啊，听说理财魔方在年底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红包啊，那马老师介绍一下。
是啊，这个就作为一个理财平台呢，我觉得也回馈老客户啊。我们的2月5号之前持仓的老用户呢，我们就刚才我说的，我们会有一个大数据年报。啊，大家通过分享大数据年报，邀请好友成为魔方的同路人，并且呢要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啊，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88元的红包可领。我们去年其实有很多人领到了这个红包，今年呢我们还是这样的。具体规则呢，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 APP 或者在 APP 上联系我们的投顾来直接咨询啊。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回馈吧。挣钱的同时呢，也让你拿一些额外的这个小红包啊，我们好好的过这个幸福的春节。
好，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么也是跟我们聊了最近的市场热点啊，那么其实呢，红包不红包的啊，倒无所谓，关键是能让我们这个投资者赚到钱啊，因为这个才毕竟是大数啊，那么稳健的赚钱，你才能够敢于重仓啊，才能敢于把自己的这一辈子的钱都压在上面啊，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收益率虽然说是并不太高，但是它的最后总收益的绝对值啊，会变得非常高一些啊。老齐总说啊，在投资中呢，这个基本上亏损啊，就两点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你买的太贵；第二呢，就是你卖的太早啊。相反，我们要想在投资中赚钱啊，第一呢，就是你买的便宜一点；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长期持有。而长期持有的基础啊，就是你要消灭波动啊，把波动率降下来啊，让它一直往上涨着。这样呢，你心态就会比较好啊，才会一直拿得住啊。而消灭波动的方法呢，就是通过组合的方式来降低你的这个市场的波动率啊。那么，比如市场跌30%，但是我们的组合呢才跌10%啊，这样时候你的心理底线才能够不被击穿啊。如果你不会通过组合的方式，可以下载理财魔方啊，通过理财魔方里面的这个方式方法啊，来帮你实现资产配置。非常感谢马老师，再见，也祝大家春节快乐。
好的，谢谢大家。这也是年前呢，我跟乔老师呢做的最后一期节目，也给大家拜个早年啊，预祝大家呢牛年稳稳的把之前挣的钱留在口袋里头，同时在牛年呢稳稳的赚到更多的钱。谢谢大家。